在领受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诵读经文，请会众翻开您的圣经，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你们也可以看屏幕上的经文，大家请听我念。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马蜂。”大马色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奇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我们有大家都熟悉的李立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宣讲主道，他的主题是骄傲挡路，恩典开路。我们请李立传道。
从前有位牧师坐上一辆出租车，没想到这位司机是一个很爱飙车的司机，结果这一天真的出了意外，司机和牧师都遭遇不幸。当他们来到天堂的大门口，天使先接待了这位疯狂的司机。天使查阅记录后，对司机说：“你在天堂的住所是一栋装饰豪华的别墅，还有花园和私人泳池。”司机听了后惊喜万分，兴奋地走进天堂。下一个就轮到牧师，牧师心想：连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司机都能住进豪宅，我这个为上帝贡献良多的人一定可以住进辉煌富丽的城堡吧。于是他满怀期待地走上前来，天使对他说：“你在天堂的住处是街角的一处公寓，很容易找到他，因为他朴实无华，如同人间最寻常的住处。”牧师感到相当惊讶，说道：“这怎么可能？我可是每个礼拜天都在带领人们敬拜祷告，不断地告诉他们要亲近上帝，渴慕天堂。”天使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是，你每个礼拜天在讲道的时候，底下的听众都在打瞌睡，没有一个人想到上帝和天堂。”可是那位司机，当他每次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每一个坐在后座的人都发自内心的在拼命祷告。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相。往往我们都是在生命遭遇威胁的时候，才去渴慕上帝和天堂。有的时候我们生了一场重病，遭遇意外，或突然收到晚期的诊断报告，我们立刻会问：生命终结以后呢？会有天堂吗？我有资格进入吗？这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归结于一份恩典。 这恩典就是人可以接受耶稣的拯救而获得新生，直到永恒的天国里面。不过能否拥有它，关键就看我们的姿态了。如果你拿着一摞功德券伸向上帝说，这是我的善行，我可以换一张天国的门票吧，上帝会说 No。 但是我们若很谦卑的说，啊，这真是一份慷慨的馈赠，我好像真的不配，倘若你谦卑的摊开双手接受这份恩典，你将获得新生，并且永恒的天国赏赐。这个真理在圣经当中有着相当生动且深刻的演绎，乃曼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古代有一个国家名叫亚兰，他就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乃曼他是亚兰国的元帅，他可是一个大英雄，备受敬仰，位高权重。像他这样一个拥有一切的人，完全可以轻易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得了大麻风。大麻风在那个时候是不治之症，所以乃曼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无可避免，也无药可救。但是他非常希望生命能够延续，所以当乃曼听说以色列那边的上帝可以医治他的时候，他就带着大批的礼物去到以色列寻求医治。在以色列有位先知名叫以利沙，他是上帝的使者，虽然他只是普通人，但上帝赐给他大大的能力，行过很多神迹奇事。乃曼要拜访的就是上帝的先知以利沙，于是乃曼坐在高高的马车上，身边带着一众随从和财宝，来到以利沙的门前。以利沙知道他是未来寻求医治，于是打发仆人出来对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必复原了。终于有救了，乃曼应该感到开心接受，对吗？但是乃曼听了之后，不但没有感激和照做，却十分愤怒地转身就走。到底是什么触怒了乃曼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简单的治疗方案触怒了乃曼。我们来听乃曼的话， 他说我想先知必定出来见我，站着祷告，在患处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我们要知道，在乃曼的年代，术士们通常会穿着奇装异服，叫喊着咒语，通过复杂而神秘的仪式施行拯救。这样富有迷幻色彩的拯救方式，在莫扎特所写的歌剧《魔笛》当中，就有所呈现。主角们在歌剧的最高潮，为要救出美丽的公主，必须要经过忠诚的考验、沉默的考验、水与火的考验，之后呢，通过魔笛和银铃这些强大的魔法而战胜邪恶势力，救出美丽的公主。乃曼所期待的正是这样史诗式的拯救。他心里说，就这么简单，只是洗个澡而已吗？一定有些更复杂且神秘的事要做吧。然而的确没有了，只是沐浴七次，绝不需要再多做什么。 在关乎生死的重大课题上，乃曼过去那套复杂才有效的剧本依然在现代人当中用更精致的方式重复着。举例来说，许多人相信科技总有一天会战胜疾病和死亡，从而将延续生命的希望压注在譬如人体冷冻技术上面。世界现在总共有4家公司可以提供这项服务，包括中国有一间公司哦。如果我购买了这项服务，一旦医生宣布我合法死亡，一大群工作人员就会冲过来，把我放进一个冷冻袋当中。冷冻袋当中有一套循环系统，继续循环我的血液，并且为我注射进药物，防止细胞因缺氧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之后呢，又有一套循环系统把我所有的体液都换成什么？冷冻保护液。然后整个冰箱就会降到-196°C，也就是液氮的温度。最后我就会被保存在这样一个叫什么冷藏室当中。系统呢会自动检测，定期的添加液氮，以防我突然活过来。我就在里面静静地等待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可以胜过死亡和疾病的时候再复苏我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老不死的李丽传道了。顺便说啊，提一下这套服务啊，大概20到30万美金呢、啊。可能我人还没有被冻住，我的银行账户早已经被冰冻了，是吗？这套流程可绝对不是什么科幻片。截止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大概640个人被冰冻在这样的冷藏室当中，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注册会员，等待着那一天被冷冻保藏在这里。至于最后可不可以成功解冻、复苏、恢复意识，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还不存在的医学奇迹。这何尝不是一种现代版的乃曼求医啊？如乃曼的逻辑如出一辙，我们都觉得复杂且超越常理的手段才配得上征服死亡这件事情。我们都如乃曼一样，拒绝以简单的方式接受恩典。第二，无需付代价的方式触怒了乃曼，还记得吗？乃曼带着大批的金银财宝过来，他本来觉得我可以为上帝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可以供养上帝的先知，也可以为上帝建造圣殿等等。可是上帝居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说去沐浴7回。乃曼的心里啊，可能这样想：什么？连个傻子都知道沐浴啊？那些平民百姓、市井败类，谁不会洗澡啊？难道我的地位、功勋、德行、财物，这些都不能多少吸引上帝的重视吗？上帝显然会这样回答：的确如此，这些全都不值一提。直到今日，用善行换取新生的心态仍然存在很多人的心中。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在天堂接待处，上面挂着一个大大的善行积分排行榜，上面滚动着记录人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积分。比如李总曾捐献巨额救灾款，积分8万。 李阿姨曾赡养十位孤独儿童，积分五万。小李曾经多次献血，并且多次扶老奶奶过马路，积分三万。小丽，天生残缺，一生都需要人照顾，偶尔呢会对护工微笑，得分五千。最后是老李，曾经入狱，虽改过自新，但是无力做出更多的补偿，积分只有五百。如果站在这一个积分牌面前，你会觉得好奇吗？到底天堂的录取分数会是多少呢？八万、三万、五千还是五百？你会为小丽觉得可惜吗？她生来就缺乏赚取积分的能力，难道就注定不够资格吗？看到李总可以轻松凭借超能力入场，而小丽和老李只能在及格线外挣扎，这样的天国真的吸引人吗？不过精英俱乐部式的拯救正是乃曼的逻辑，也是现在很多人的内心所认同的得救方式。贡献越大，资格越足，能力越强，得救越稳。我们的心态都如乃曼一样，十分轻视那无需付上代价的拯救。乃曼就这样错失拯救吗？接下来的故事有所反转。当乃曼愤愤地转身离去，一个仆人马上追上他，对他说：等一等，主人，如果先知让你去释放俘虏、讨伐暴君、做这些大事，你会做，但为什么先知只是让你沐浴七次，你却不做啊？我们不知道乃曼到底是明白还是始终有疑虑，但他接受了仆人的建议，他来到约旦河边，走入河里，水漫过他溃烂的身体，还有些刺痛。一次，两次，七次之后，他在伸出双臂的时候，皮肤已经复原如初，甚至如小孩子的肉一般。奇妙的医治终于使乃曼谦卑下来，因为随后他回到以利沙那里，对先知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上帝以外，普天下没有神，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吧。刚开始可能模模糊糊，但乃曼现在认识了上帝，原来普天下没有其他生命的主，唯有上帝。另外他内心改变，彻底谦卑下来，自称为什么仆人，而且变得相当宽厚，乐于无私的奉献，而不是为了换取什么。大家看，接受恩典的乃曼不止身体得到复原，内心同样改变，这是彻底的从内到外的医治，这就是重获新生的样式。你可知道我们也可以如乃曼一样重获新生，改变生命？当然这就需要，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获得新生。不可否认，人有善良的一面， 但人也确凿无疑的会作恶，即使是品格最高贵的人也会承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那些仇恨、自私、谎言，我们人人都有份。现在有些宠物店会卖宠物猪，店家会把猪洗得干干净净，为它穿上衣服，喷上香水。不过试想一下，如果它走出家门，它还会什么？它一定还会回到泥里打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颗猪心。同样，人里面的是人心，人虽能行善，但也会不断的作恶，因此人永远无法达到上帝那完全公义美善的要求。在科幻小说《流浪地球》中，刘慈欣写了这样一个谜语，说在平原上走着走着，突然遇到一堵墙，这堵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堵墙是什么？大家想猜猜看吗？死亡。罪恶筑起一道死亡的高墙，将人与上帝隔离开来。若不经历新生，你将一直在罪恶死亡高墙的阴影之下，只能度过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空虚幻灭的一生。那么我们将如何获得新生呢？我想任何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耶稣曾被高高的挂在这样一个十字架上面。耶稣是上帝自己取了肉身的样式，他曾经历水深火热，历经痛苦，承担刑罚，被钉十字架，为的就是要替我们承担罪恶和死亡的代价。正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重获新生。另外，耶稣从死亡中复活了，不只证明他的身份，也证明死亡必将被战胜。所以重获新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呢？接受便得救，拒绝便无份。这就是那简单但不平凡，无需代价却毫不廉价的恩典，因为里面有耶稣最伟大、最昂贵的牺牲，不是我们的功劳，完全是上帝的工作。因此，重获新生唯一的方式就是放下成见，如乃曼那样谦卑下来，领受恩典，相信耶稣。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新生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在韩国留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非常的空虚无助，想到有一天呢，我一定会从这个世上消失，就十分的困惑和纠结。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知道太阳啊，在许多年日之后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一颗红巨星而吞噬地球，到时候整个地球和全人类都将消失。想到这些，我实在找不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于是我就拼命地玩， 整天打篮球、踢足球，通宵和同学打扑克牌，用快乐来逃避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烦恼。但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会蹦出来，一想到它就犹如掉下一个黑洞，不断下坠，什么也抓不着，而且不着边际。这种无妄之苦常常使我晚上突然就从床上坐起来，抱着头苦苦地思索答案。直到后来我走进教会，听闻圣经、耶稣和拯救的故事，如乃曼那样开始认识上帝，才知道原来灵魂、天国、永恒，这些都不是童话故事，乃是上帝所创造的现实。圣经里有一位叫以西结的先知说，上帝会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当我接受耶稣，这个新心和上帝的灵让我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过去的空虚痛苦也就随之而去。朋友们，新生命，重获新生，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人生的意义。除此之外，圣经还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圣经也说，若我们相信上帝的爱，爱就能在我们身上得以存全。大家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多少苦痛和伤害是因为缺少爱和智慧造成的呀。所以新生命还可以帮助我们才活在世上的时候更加有智慧和爱。我想大家都见过毛毛虫，它的生命似乎脆弱空虚，随时都可能被鸟吃掉或者其他的昆虫攻击，但终究有一天它会怎么样，趴在树上，大自然用一件纤维的外衣包裹住它，它就这样睡去。几个星期之后，它从茧中出来，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它扇动翅膀，飞越过那些危害它的树干上的陷阱，自由地穿梭在花朵之间。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新生命就如一个毛虫变蝴蝶那样，首先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生命的样貌得以改变。刚才我们也提到，人们期待通过科技的手段长生不死，但其实啊，想想看，他也并非真的长生不死，因为人依然可以被炸弹炸个粉碎，或者被卡车碾成肉酱。在《未来简史》一书中，作者就说，正因生命有限，人才愿意冒险体验人生的乐趣，比如登山或者冲浪，再或者坐上飞机去世界的角落旅行。可长生不死的人呐，很可能会因着畏惧死亡而放弃冒险和体验，从而失去很多人生的乐趣。下面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会更认同。一周的工作下来，我们都觉得疲惫不堪，我们常常会畅想和期待什么呢？退休的生活。真的有的时候多工作一个小时都觉得累，不是吗？但是假如说人可以活到1000岁，很遗憾呐，你的退休梦只有在900年之后才能实现。 同时啊，也意味着你还要过900年九九六的生活。像这样过下去的人，你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我们替你加油啊！大家看，科技带来的长生不死，未必会给我们带来卓越的生活。好在，重获新生并非长生不老。圣经说，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出死入生，这是说我们的肉体会消亡终结，但新生命会在上帝的国度中延续直到永远。因此，重获新生的人绝对不会畏惧死亡。各位朋友，乃曼差点因为高傲和固执失去重获新生的机会。我们呢，完全可以不必做那个骄傲的乃曼，而去做那个谦卑接受恩典的乃曼。你无需患上大麻风，更无需坐上那个疯狂的出租车呀。就在这里，你还没有走出教堂大门的时候，就可以接受耶稣重获新生。圣经说，人若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希望你愿意做出决定，接受重获新生的恩典。